美国资深参议员麦凯恩的灵柩星期五抵达美国国会山，在进行追思仪式后开放民众瞻仰。
包括越南高层领导在内的超过200个组织代表和个人来到河内的美国驻越南大使馆悼念已故的美国参议员麦凯恩。
伊利诺伊大学校方和志愿者为据信已经遇害的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修建纪念花园，本周五正式动工。8月3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美国资深参议员麦凯恩的灵柩星期五抵达美国国会山，在进行追思仪式之后，开放民众瞻仰。有关详情，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华为我们介绍。李华。
好的，乔寨，今天上午呢，参议员麦凯恩的灵柩呢是大约在10:30左右抵达了美国国会山的圆顶大厅。那么有关他的追思仪式呢，则是在大约11左右的时候开始的。追思仪式上呢，除了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妻子辛蒂麦凯恩以及他的子女们之外呢，还包括了麦凯恩高龄106的母亲罗贝塔麦凯恩。那么在今天的追思仪式现场呢，出席的还有包括了许多的这个政要，其中呢包括了这来自两党参众两院的议员。那么在现场呢，这个最高的这个出席的则是包括了副总统彭斯，那么两党的这个参众两院的两党领袖呢也都在现场。那么现场的这个两院的领袖呢，同时也向这个麦凯恩的这个灵柩呢来致上这个花圈。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的这个现场呢，可以说是气氛相当的凝重而且沉重。那么有关于今天具体的这个现场情况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副总统彭斯以及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今天的仪式上致辞怎么说。
John McCain loved the men and women who served in the uniform.
约翰·麦凯恩热爱所有美国军中的同胞，他毕生事业也是美国军人的领航者。
In every generation, there are those
每一个时代都有人将国家置于第一，都有人将服务放在优先，都有人从愤世嫉俗中呼唤人们的理想和精神。麦凯恩就是我们时代中这样一位人。今天，他安放在他为国服务到最后一刻的地方——美国国会。很快的，他将安息在他为国服务的第一个地方——美国海军学院。
我想着未来有一天，就和许多人一样，我们带着孩子到安纳波利斯的草坪上，告诉他们，这里有一个美国最伟大的灵魂在此安息。无论未来你想做什么，我希望你能像麦凯恩一样，带着能量和积极的心，秉持原则行事，永远不屈服，永远不让原则妥协于任何捷径，并抗拒所有诱惑。当遭遇困难时，也能克服所有障碍，永远都能坦荡荡地分享一切。
那么在今天追思仪式结束之后，在下午1左右呢，国会的圆形大厅呢是开放民众来进入，向麦凯恩的灵柩致敬。那么今天呢，在现场排队的民众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多，规模呢相当的可观。据我们这个在现场的观察呢，沿着国会山第一大道的这一条街呢，是一共有大概4-5圈的这个人龙，然后呢排到了对街的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门口，都还有许多的民众在排队。相当这个目测呢，看起来可能超过10,000的人排队进场，希望能够向麦凯恩来致敬。那么在我们的访谈过程当中，也有许多民众向我们表示，他们认为麦凯恩是真正的政治家，是不分党派，只是就事论事，是美国政治当中少数的政治家。那么他们也向我们表示呢，这个对于麦凯恩的逝去，他们是感到相当的痛心。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在我们访谈过程当中民众怎么说。
Senator McCain was a statesman.
麦凯恩议员是个真正的政治家，他不会只支持共和党或民主党。我支持民主党，虽然我只是个小导游，但不管怎样，麦凯恩所考虑的是怎样对美国是最好的。他不会只听从一个政党，这就是为什么他是政治家而非政治人物。
That's why he was a statesman, not just a partisan.
Number one, he was a man of principle.
首先，他是个有原则的人，他从不屈服。无论你和他的意见如何不同，立场如何分歧，你知道他的想法，他就是永远坚守自己的原则，坚持一切令美国美好的价值。
I am hoping
我希望麦凯恩的逝世能唤醒国会两党的一些议员，让他们能够开始展开合作。许多民众对于他们所选出的国会议员感到十分的挫折，众议员也必须和参议员进行合作。麦凯恩议员就是最好的典范。
那么在今天现场呢，最奇特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麦凯恩的这个灵柩抵达了国会山的时候呢，在现场突然间下起了这个突然间乌云密布，下起倾盆大雨。我们知道今天的天气，华盛顿天气相当的炎热，艳阳高照的，但是呢，在麦凯恩的灵柩抵达国会山的同时呢，却突然间这个乌云罩顶，然后呢开始下起了倾盆大雨。也那么随即呢，这个在灵柩进入国会山之后呢，就立刻停止了这场雨。那么可以说是今天这一场这个今天事件当中呢，算是一个相当奇特的插曲。那么现场交还给主持人乔詹。
好的，感谢易华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没有出席美国参议员麦凯恩的最后悼念仪式，引发外界关注。麦凯恩和特朗普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包括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象征着共和党内部价值观的冲突。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许多美国政界名人在过去五天出席了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的悼念仪式，这包括美国前副总统拜登。他在周四的仪式上悼念这位他多年的好友。
我一直把约翰当成兄弟，我们有很多家庭式的争吵。
拜登是时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2008年的竞选伙伴，奥巴马最终赢得了大选。麦凯恩的另一位前竞争对手是小布什，这些政界人士反对过麦凯恩，有时还很激烈。然而麦凯恩邀请前总统小布什和奥巴马在他的葬礼上致悼词。
一次又一次，当我们与那些曾经是他政敌的人交谈时，他们现在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他能以某种方式改变方法和关系。
谁是唯一明显缺席麦凯恩追悼会的人呢？美国总统特朗普。
我不确定我们见到过这样的情况，至少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里，一个共和党总统和一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厌恶对方到如此地步，一个不被邀请到另一个的葬礼上，然后就是是否降半旗改变主意。
白宫在麦凯恩去世后一开始降半旗致哀，然后完全升起，但在人们对特朗普提出强烈批评后，白宫又降半旗。特朗普在麦凯恩去世当天在推特上对他的家人表达哀悼，他两天后才首次公开表态。
我们非常感谢参议员麦凯恩为我们国家所做的一切。
麦凯恩曾强烈批评特朗普，认为特朗普与莫斯科的关系过于密切。麦凯恩视俄罗斯总统普京为独裁者，并经常敦促国会对他采取行动。特朗普曾质疑麦凯恩是否是越战英雄。
他是一位战争英雄，因为他被俘获，我喜欢那些没有被俘获的人。
分析人士说，麦凯恩和特朗普之间的不和代表了执政党中新旧两派的斗争。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现在的共和党就是特朗普的政党，这个政党无关自由市场或者自由贸易，也没有那些使我们联想到共和党的任何的原则，包括我们曾经与麦凯恩有关联的原则，比如强有力的外交政策。
至于麦凯恩，他似乎不仅在向特朗普，也在向普京传递最后的信息。他选择了俄罗斯意见人士弗拉基米尔·卡拉莫尔扎作为他的护救者之一。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据越南媒体报道，有200多个组织的代表在河内的美国驻越南大使馆悼念已故的美国参议员麦凯恩。当地媒体报道说，这些组织包括越南高层领导、越共中央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几个部委、组织以及美越协会的代表。参加悼念活动的还有许多其他大使馆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其中包括美国大学的越南校友、越南老兵、
独立记者和博主。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一些越南知识分子在大使馆的调研簿上称赞麦凯恩参议员是一个诚实、勇敢和高尚的人。悼念者称麦凯恩是越南的好朋友，在两个宿敌之间培养友谊，保护良心犯和人权活动人士。越南人民还在河内的竹波湖上举行悼念活动。1967年越战期间，麦凯恩驾驶的美国海军战机被越军击落，他在当地被俘。麦凯恩在河内被关押了5年半，遭到虐待和折磨。特朗普总统准备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消息，导致亚洲市场星期五普遍走低。今天是美国劳工节长周末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也是八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美中贸易战对美国的股市有什么样的影响？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来了解股市的最新情况。方冰，
好的。特朗普总统对更多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消息对美国股市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呢可能还会持续。同时呢，今天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并没有按原定计划谈成，双方呢将于下周继续。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道指本周在连涨了3天之后，于昨天跌破26000点，今天呢是继续小挫。但是对贸易战不太敏感的美国高科技股却继续的表现亮丽。今天下午4点股市收盘，主要指数呢是涨多跌少，道指跌了22点，跌幅为0.09%，标普500指数呢是基本持平，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了21点，升幅为0.26%，反映小企业的罗素2000指数涨了7点，涨幅为0.4%。高科技股继续引领美国股市，苹果公司的股价和市值今天再创历史新高，每股涨了2.6美元。月初呢，苹果成为第一家市值超过1亿的美国公司。网络零售巨头亚马逊的股价星期四首次突破每股2000美元。星期五股价继续升到了2012美元。其势头显示呢，很快将成为继苹果公司之后第二家市值超过1亿的美国公司。这个星期三呢，这个摩根斯坦利预计亚马逊的股价呢将会升到2500美元。八月是股市历史上比较清淡和震荡的月份，但是今年的八月却是道指和标普500指数自2014年以来，以及纳斯达克指数自2000年以来最好的一个八月。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屡创历史新高，突破了8000点，整个八月上升了 8%， 道指八月上升了 1.6%， 标普500指数呢是上涨了 2.4%。八月苹果公司的股价涨了将近20%，亚马逊的这个股票呢是涨了13%。星期五美国和加拿大的谈判没有能够谈成，特朗普政府呢原定今天为加拿大签署美墨贸易协定的最后期限，但是双方表示呢仍然存在重大分歧。白宫下午发表声明说，加拿大和美国的谈判代表为达成有利于两国的双赢协议而继续工作。之后呢，白宫表示这一谈判将于下周继续进行。昨天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世贸组织不整顿，美国将退出，说如果北京不做出让步，他准备对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他还驳回了欧盟有关将美国汽车进口税降至零的报告，称其呢几乎是跟中国一样的糟糕。全球股市周五呢都下挫了。在亚洲市场，尽管八月中国制造业经理人指数高于预期，中国股市呢仍然领跌亚洲股市。上证指数跌了0.5%，香港恒生指数跌了1%，日经指数呢在连涨9个交易日以后呢也首次下跌了0.72%。星期五，中国加强打击被指引发学生近视眼水平的网络游戏，加强对游戏公司的监管，导致了腾讯的市值蒸发了200亿美元。腾讯在纽约股市今天呢是表现持平。在特朗普提出新的关税前景之后，欧洲市场也走弱。周五，欧洲全部呢都主要的指数呢全部都走低，英国的指数跌了1.1%，德国呢跌了1%，法国呢是跌了1.3%。展望九月的美国股市，历史上是跌多涨少，届时呢公司报盈利已经结束，央行涨息在即，加上月初如果特朗普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产品加税，顶头风来袭是很可能的，专家警告投资人呢要做好准备。好了，
好的，感谢方冰为我们带来从纽约的报道。
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去年六月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被绑架，据信已经遇害。这起案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之中。时隔一年多，伊利诺伊大学校方和志愿者为张莹莹修建纪念花园，本周五正式动工。有关详情，下面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湘云。
好的，乔振。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星期五启动张莹莹纪念花园的动工仪式，十几名志愿者到场协助预定地点的整理工作。这个花园占地600平方英尺，距离张莹莹最后现身的地点只有几步距离。修建花园的计划由张莹莹的友人和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中国学生会向校方提出。该校的校园园艺团队无偿设计，并且负责花园的施工。在漫长的审判过程中，伊大师生以修建花园的方式来表示张莹莹事件没有被遗忘。下面来听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发言人罗宾凯勒怎么说。
他是我们大学社区的一份子，尽管他在这里的时间很短暂，我们依然经常想起他，也希望所有人都能记得他。我认为这是座美丽的花园，人们将在这里感受到和平与芬芳，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个空间来纪念和怀念张莹莹。
策划者在企划书中提到，将以兼具美丽和功能性的花园来纪念张莹莹27年的生命。花园预计以一条小道通向张莹莹最后现身的公车站牌的长凳，周边种植反映肃穆气息的白花和草本植物，并且将树立石碑说明事件缘由和建立宗旨。而自从张莹莹失踪以来，事发的公车站牌下总能看到有人放置鲜花和玩具纪念这位失踪的学者。志愿者李同学表示，纪念花园的修建令他感到欣慰。下面来听李同学怎么说。
我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起码就是有一些心理上有一些慰藉吧，就是说我虽然不能够帮很大的忙，但是我能尽一点力去修建这个花园，能够让莹莹不会被所有人忘掉，让大家都能够记住他。因为那个花园也可能是一个能持续很久、存在很久的一个东西，一个固定的一个东西。我就觉得，我就挺欣慰的吧。虽然说我也不能帮他抓住罪犯什么的，把他找回来，但是我还是挺愿意帮忙。
修建花园的项目由该校的农业、消费者与环境科学学院资助。张莹莹过去是这间学院的访问学者。该学院的院长基德威尔说，张莹莹是学院大家庭里珍贵的一份子，学院希望通过这座花园也能提醒师生互相关怀。下个星期三，校方和志愿者将在花园预定地种植花草。花园预计在九月中旬完工，校方计划在十月上旬举办揭幕仪式。联邦检察官以绑架致死罪起诉了张莹莹案的嫌疑人克里斯滕森，今年一月宣布寻求死刑判处。调查指出，嫌疑人在杀害他之前对他进行了残忍的严重虐待。张莹莹的遗体至今还没有找到。这起案件将在明年四月正式开庭审判。乔战。
好的，感谢湘云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介绍。美国海军在星期五发表声明说，部署在美国第五舰队的导弹驱逐舰杰森·杜汉姆号在亚丁湾破获了一宗走私武器的事件。这批走私武器是供应目前在也门的战争。据美国军方在星期五公布的视频显示，一艘被指涉及走私武器的小艇，美国海军的杜汉姆号的官兵在小艇上发现了1000多支 AK-47 自动步枪。
美国海军说尚未确定这批武器的来源。海军说小艇的引擎无法操作，船上的船员被带到了杜汉姆号，随后被转移到也门海岸警卫队。美国海军的声明也说，根据国际法进行的登船验证期之后，美国海军认定这艘小艇并不属于任何国籍。这次击获事件在星期二发生。
美国总统特拉德·特朗普周四在印第安纳州的政治集会上再次表达了他对国家顶级执法官员的不满。
我威胁道，如果司法部不按照他的要求采取行动，他就会对司法部进行干涉。
But our Justice Department and our FBI
但是我们的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必须现在就开始做好他们的工作，把工作做对。现在就做，因为人们很生气，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个耻辱。在某个时候我不愿意参与此事，但是如果在某个时候他们还没有理顺，我要他们做好自己的工作，我就会参与其中。如果我不得不这样做的话，简直可耻。
特朗普在十一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前对民主党进行抨击，
而且他们想用减少医保来为社会主义买单。我不觉得印第安纳会变成下一个委内瑞拉，我不觉得会这样。
特朗普还讨论了美国和墨西哥以及加拿大谈判达成新的贸易协定的问题。
所以我们和墨西哥达成了很好的协议，就像你们知道的，加拿大不想做我们不得不做的事。当我们和墨西哥达成协议后，加拿大就来到白宫，在我们的地盘上谈判了。
在埃文斯维尔的晚间集会上，特朗普再次对记者发出了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们和在政治上反对特朗普的人联手，其中包括暗藏的反特朗普极端分子。
亚利桑那州和首都华盛顿本周以最高荣誉规格为美国英雄政治家麦凯恩举行悼念仪式。麦凯恩给美国留下了哪些精神遗产？对美国政坛产生了哪些影响？专家试点与您一同探讨。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美国资深参议员麦凯恩的灵柩星期五抵达美国国会山，在进行追思仪式后开放民众瞻仰。伊利诺伊大学校方和志愿者为据信已经遇害的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修建纪念花园，本周五正式动工。美国海军周五透露，部署在第五舰队的导弹驱逐舰杰森·邓纳姆号在亚丁湾挫败了一场武器走私行动，并发现一艘小艇上藏匿了1000多支 AK-47 自动步枪。
美国资深参议员麦凯恩于上周六病逝，亚利桑那州和首都华盛顿都以最高荣誉规格为其举行悼念仪式。美国及国际各界缅怀麦凯恩的英勇爱国全心奉献的一生。麦凯恩为美国留下了哪些精神遗产？这对即将面临中期选举的美国又会有怎样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李忠刚先生，以及美国华人联合会会长薛海培先生一起进行讨论。欢迎二位。
谢谢。
好，我们说到这个麦凯恩啊，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是一位美国的英雄，这一些观点是毋庸赘言的了。那除此之外，我们知道不只是他的这个友人和他工作上的同仁对他有这样的肯定，另外他的一些竞争对手，甚至上是和他这个政见并不相同的人，对他也是非常的敬重的。那我们看到，在美国可以说现在是党派纷争、党派分歧如此明显的今天，这位可以说是德高望重的政治家，给我们什么样启发？他留下什么样的精神遗产？谢谢。
其实这一两天讲这个麦凯恩如何了不起的，甚至是伟大的话，已经讲该讲的都讲的差不多了。
是，
这个我觉得我能自己能感受一条比较深的，就是说这个麦凯恩参议员在一系列的关于美国国家未来和前途问题上，甚至在一些对共和党并不十分有利的一些法案上，比如说这个竞选资金改革法案，他能够这个跳出本党的这个狭隘的利益，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着想，这条这个是大家都一直在讲，是美国今天日益缺乏的一个贫困的一个资源了。这个，而且呢，我有时候再想一条，这个也是今天对在美国的华人，甚至在其他地方的华人，就非常需要这个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反思一下的，就是什么是一个国家利益，什么是个党的利益，什么是自己公民的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这些问题的话，我想今天在美国的华盛顿已经大家都说两党已经打得不可分开的分离的状况，而且马上中期选举就接着要来，我觉得麦卡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另外一种政治景愿，另外一种政治的未来，这也是让我们大家能看到自己不足和怎么能改变自己的，这应该是麦凯恩给我们留下来最丰富的一笔财富。
嗯，那李先生，我想请问您，您对这个麦凯恩参议员他处理这个党派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这些做法，您怎么看？
我跟海培啊，我们这个政治观念可能一致的时候不多啊，但是对麦凯恩参议员都很崇敬。但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这个民主党这次对于麦凯恩，因为过去对麦凯恩参议员一贯是因为麦凯恩参议员在保守理念上是属于非常保守的一个人，所以经常是饱受民主党的诟病。这次民主党很多人呢都出来赞扬麦凯恩议员呢，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这个会不会是因为这个？麦凯恩参议员在最后和川普总统很多意见不合，会不会是民主党的很多参议员来改变他们的看法，来赞扬麦凯恩参议员，会不会是中间的一个原因啊？
是这样。
但是这个我在这个转之前，我首先说一下，麦凯恩参议员他来自于亚利桑那，亚利桑那是当年他们起家的时候是当年这个叫 Barry Goldwater， 这是民主党的一个党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他呢就是相当于这个就是也是非常另类的一个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共和党整个的发展进程。那么从来自于亚利桑那的这个麦凯恩参议员呢，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受了 Barry Goldwater 的这种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在就叫做 finance， 就是怎么 在这个竞选的这个 finance 上，竞选的那个捐献的上面很多规定上，它有一个叫 McCain-Feingold 的一个 bill， 还在很大其他问题上都是特别有特点的一个参议员，一定是也是在美国政治史上留下了很重的一笔。
是，所以像刚才这个，
我要讲一点，不太同意这个，你这个说法有点。贬低了我们这个麦卡因参议员哈，这个麦卡因这个参议员，这个在华盛顿过去20多年，反正我在华盛顿的20多年里，都是这个一直受到这个中立派人士，民主党人士的极为尊敬，这个跟最近这段时间跟川普总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这个是肯定的，这个我们都是很清楚的、yeah.
是，但是我们也看到，就像刚才这个李先生所说的，这个他没有最后遗愿之一就是不邀请特朗普总统来参加他的葬礼，并且这个前总统奥巴马受邀在他的这个悼念仪式上讲话，还有这个前副总统拜登也是民主党人在他的这个悼念仪式上可以说是声泪俱下吧。那这些和他和川普总统之间的这个争执或者说是分歧没有关系吗？他提出了一个和他党派不一样的声音，这没有关系吗？
不，他当然他葬礼的安排问题上，这个希望和川普拉开距离，这个是跟有关系的。但是在我们刚才回到说这个华盛顿 DC， 我常常在想说这个民主党的麦卡因在哪里，是吧？这个也对民主党提供一点批评。这个共和党有麦卡因，真的是让共和党得分不少，尤其是这个。在30年、40年以前的美国政治，其实当时的像麦卡因这样的参众议员们是很多的，也就是过去老牌子讲的这个叫做新英格兰共和党人士，这些共和党人士都是这个经济上是比较保守或者负责任的，但是在社会价值观是开放的。那么这么一批共和党的老议员们都基本上随着过去这30年的这个美国政治大调整都已经失去了。这个麦卡因可能是最后一个这个国会的最后一头雄狮吧，是右边的共和党一头雄狮。刚才这个李松刚讲了一个人，就是原来这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也是重量级参议员，选过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起竞选的，叫 Barry Goldwater。 这个人当年选举的时候是非常保守的，但是也非常有意思，这个人在最后的临终前十几年又变得，在文化价值上是非常的开放，甚至是进步派，这个有很大的转变。所以说，这个人的一生是非常说不太清楚的呀。
是。那我们刚才也说，您说到这个麦卡恩对可以说是给共和党加分的这样一个人物，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要面对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了。那李先生，您觉得接下来麦卡恩参议员他的这些遗产会不会给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加分？
我觉得麦凯恩参议员政治遗产可能对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的影响并不是太大，应该说是对这次中期选举主要的是对川普总统的一次肯定和否，或者说负面，还是说对后面两年川普总统的施政的方向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也其实跟您的这个观点非常一致，有人说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他的表现可以说是很多的选民决定他们把票投给谁的这样一个这个衡量的这样一个标准啊。那您对这个观点，这个薛夏，您对这个观点怎么看？您认为大家这一次是不是对川普总统之前的这些表现，比如说他在这个国际事务上表现，朝鲜问题与中国的贸易战以及和这个普京会面，是不是对他这些表现的一个怎么说一个给打分？
这个中期选举从来就是关于，其实更多的是选总统，而不是选这个国会议员。那么，因为美国历史上几乎每一次中期选举都是对现任白宫总统的某种程度上的否认，或者是个叫反动，或者是反弹也好。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讲，毫无疑问，这次中期选举将更为是对川普总统前一两年的表现的一个总结。
那您对这一次中期选举的结果做什么怎样的预测？
中光在这儿我不太好让他太伤心了啊。这个我个人今天在这个公开场合可以预言一下，我个人觉得民主党是肯定拿回众议员，
这个现在只需要23票嘛，我觉得今年民主党可能多能拿回超过50票，所以说是远远超过23票的要求，应该说是铁板钉钉啊，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任何悬念了。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预测？因为您刚才也说了，这个选民选的这个中期选举是在选总统，那您认为是特朗普总统做了什么重大的失误，或者说他的表现不让选民满意，所以民主党可以收复失地？
不，这个我们大家也都知道，美国的选举大量的选举是在一些就是两边都焦灼状况的一些选区来决定的。
是。
那么也就是说中间选民对这个选举有巨大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个我相信在过去这2年来，美国的中间选民一个是更多的走向了民主党这方面，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的选择，但是是从情绪上讲肯定是往民主党靠拢。第二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民主党本党的这个投票率会大为增加，这个也是个几乎是历史的铁定的一个规律，就是中期选举的在野那个党他的投票率都是非常高。那么现在由于这个拜川普总统之福，这个投票率还会更高今年，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这样说的原因。
李先生，您持什么样观点？
在这个问题上，我就和海培就这个观点就有很大的区别了。实际上，如果在2017年初，甚至到了2017年中，我也是这个观点。我记得我两次，也是就是在这里吧，这个参加节目的时候，都是预言，共和党会保住参院的多数，但是会失去这个国会的多数。但随着这半年的情况的发展，这个已经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相信如果要是选举今天进行，那么可能共和党可能还会输一点，但是现在还仍然有2个月。我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有好几件事情在这半年或者一年内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对，
一个呢是川普总统12月份做了这个叫做减税，和大家都一般谈减税不谈这个就是增加工作，叫 job就是 Job Act， 实际上它既是个减税，也是个增加工作职位的这么 Act。从12月份以来，它的这个反响非常正面，经济发展非常快，居然到了创纪录的4点几。我记得那时候 Jeb Bush 在做这个竞选的时候的承诺的时候，目标就设在4%，就是如此不可能达到的一个目标，而且这个失业率也降到历史低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能明显的看到这个从去年的8月份和12月份到目前为止，川普总统的就是工作上的对他的负面从20点，就是负面更多于正面的21点，现在降到了只有9个点。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很有可能这个我相信现在如果你要让我来猜测的话，我相信可能共和党还是很有甚至有超过一半的机会能保持住多数。
这样吧，我们在11月8号可能以后7、8号有机会来验证啊。今天这个你请记住这个今天的说法，好不好？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李先生说的有一定道理，就是说美国经济的这个强劲增长以及就业的稳步增加，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这个是数据决定的。但是除此之外，是不是选民还会关心一些其他的因素？
当然，那个这个刚才这个就是这个中央是想指望在美国政治历史上，在2年的时期里发生2次政治奇迹出来啊。第一次2年前这个政治奇迹已经发生了，他指望再有一次。当然，我们也如果这个也祝福共和党能够有更好的选举结果。但是就是说，在如果以2006年和2010年2次总统大选，而且都是众院翻牌了这两次来做依据的话，在这2次选举上，当时的在任的总统的老百姓的赞成率都高于今天的川普总统，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两次选举都。一次是2006年，我记得是民主党丢了31、2张票，这个2010年是丢了60 几张票。所以说呢，这个从当然历史是总有这个例外可讲，但是我觉得今天的例外是，就是民主党的人更比前两次要更这个要杀红眼，就是这个憋了两年的气，要今天要出一出，就是这么个原因。
这个海培啊，我就觉得这个呢是我完全已经不认同的地方。
没关系，没关系，
这个
还有两个。
我说的从方法上，我就先说一下方法上，再说一下从内容上。方法上来说呢，我是觉得。真的到今天美国的政治啊，这个历史啊，对现代的这个政治的发展参照性已经越来越弱了。当然这个历史过去一般中期选举总有那种叫 bias remorse， 总统赢了然后中间就相当于有个反弹，对不对？但是今天的美国政治已经完全另外一种样子，这是一方面。但另外
反弹会更厉害，
然后我们会看这个问题。另外我是觉得今年的三大因素里面，刚才我讲了一个经济，还有一个呢，在移民问题上应该说是比较坎坷，并没有给川普总统加分，不知道这两个月是不是能够有一些新的举动。但有个很重要一点，我想也是很多我们华人观众这个比较感兴趣的一点，就是在贸易这个问题上。这一次在中美贸易这个事情上呢，应该说是特别是整个的这个世界贸易的格局上，川普总统应该说是出其意料的顺利。 OK， 从一开始的准备工作到试探工作，到最后的这个真正的这个贸易的在真正的出重拳这个当中，可以说是出其意料的顺利，可以说是在后面两个月，可以不管说是中方祭出什么样的手段，都不至于影响到川普总统在这方面的高分。如果你看一下这个，我们有个叫 PowerVoter.us， 那上面有一个曲线，都会把这个总统的这个赞同率，就是 approval rating， 和他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事情形成一定的联系，发现这个特别是在贸易上给川普加了很多的分，所以应该说是在这，但是这个后面会怎么样，在后面两年有点不一定。但是应该说是这一次对他来说非常的顺利。
未来两个月最大的这个意外的对川普总统可能很不利的是他的这个法律问，就是他那个一系列这个在华盛顿的丑闻的一些发展问题。
是没错，今天两位都对这个中期选举的结果做出了预测，但是具体结果如何，我们还是要过两个月之后才能知道。我们也期待在今后的节目里和两位继续进行深入的探讨。谢谢两位。
好，谢谢。
非常感谢美国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李中刚先生和美国华人联合会会长薛海培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中贸易战正式打响，有专家认为中国有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地缘政治力量的大战略，并正在为之努力。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中贸易战正式打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哈尔布兰兹认为，中国有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地缘政治力量的大战略，并正在为之努力。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专访了布兰兹教授，以下是专访的第三部分内容。
You also say China has a master plan to try to change.
你提到中国试图改变全球金融机构的秩序，为什么中国会这么做？考虑到中国长期以来从这些机构获益，不管是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World Bank or IMF, why now China want to change?
I think there are two reasons. The first i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order has not changed as quickly.
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些国际机构秩序更新的步伐不如中国人希望的那么快，不能对中国的崛起做出回应。很多年来，中国基本上一直在等待，希望能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中获得更大的投票份额。但是因为美国国会拒绝支持那个协议，被耽误了几年。所以我想，中国人越来越觉得，如果现在国际机构无法感受到我们的影响力，我们最好创建自己的机构。第二，我想中国也从美国的治国之道中学习到，如果你是某个国际机构的领导国家，这个国际机构其实可以帮助你将你的影响力扩大到几倍。最近几年，我们看到中国创建国际组织的兴趣猛增，他们不但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银行，还创建了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并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You mentioned the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and also AIIB.
你在你的文章当中说，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是中国设立的三大主要国际机构。中国到底希望利用一带一路去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在我看来，你并不认为这只是一个经济计划。
I think there's a significant economic component to it, certainly, but I think there are other motives.
经济当然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中国也有其他动机。中国希望借此打造一个更加安全的供应链，在冲突发生时不是那么容易受美国的影响。我认为他们也有地缘政治的目的，把那些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并不那么靠近的国家拉到中国的外围来，这样他们会更加受到中国的影响力，在外交上也更不容易反对中国。
Less likely to oppose China diplomatically.
But what does that mean for?
那这对美国的利益和国际体系意味着什么？
I think it means a couple of things. I think it means that
有几个方面的影响。美国会发现从东南亚到中东，有关影响力的竞争在加大。我们还会发现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加，他们会把这种影响力用于其他的方面，比如让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在外交上更支持中国的立场。
Or other things.
So does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美国有自己的计划来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吗？
No, I don't think we do. I think we've been doing very poorly in that so far.
没有，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表现很差。一方面，我们是可以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并指出我们对这个项目的不太喜欢的地方。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一些接受在中国贷款和援助的国家是希望有另一种选择的。他们理解，如果经济上太依赖中国之后的危险。但是，美国及其伙伴们在这方面做得实在太差了。他们没有建立另一个模式来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和基础设施建设银行，让那些接受了中国的贷款和发展援助的国家可以有别的选择。
To find alternatives.
但是日本好像提供了不同的选择。
Yes, the Japanese have their plan. There are a number of plans for that, but unfortunately, the
日本是有在做，但是不幸的是，日本向这些项目提供的资源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潜力以及中国的其他项目相比要小得多，而美国则基本上一直处于边缘。与中国竞争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美国本来可以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这个协定的目的就是给那些在经济上对中国很依赖的国家提供另一种选择。但是我们与那个协议却越走越远。我想未来很多年我们可能都会为此付出代价。
And I think we'll be paying the price for that for many years to come.
这是一个每年一次，每次只有一周的活动。但前总统吉米·卡特和前第一夫人罗萨琳·卡特的人人家园工作项目已经成为他们最知名的遗产。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在印第安纳州的报道。
施工的声音对于乡村音乐明星加斯·布鲁克斯来说是音乐之声，
从那里传来的是爱之声。
对于单亲母亲艾丽卡·萨特斯特潘来说，那是希望之声。
我觉得我中了彩票，这意味着一切，我不必担心接下来我必须搬到哪里了。
那是因为当布鲁克斯建造的横架最终被抬起时，它将成为萨特斯特潘新家的屋顶。
我通常不会中奖，但是今天我赢得了一切。
但这一切并不是免费的，他必须支付房屋贷款。但由于国际人人家园提供无息贷款，他负担得起。
这是帮助而不是施舍。
乡村音乐歌手特丽莎·耶尔伍德和她的丈夫只是数百名志愿者中的两个，他们参与前总统卡特夫妇1984年创办的国际人人家园项目，为穷人修建新房。
自从卡特总统夫妇参与以来，我们已经能够跟1320万人合作建造新的房屋或者翻修房屋。现在我们每50秒就能与世界上的某个人合作来实现这一目标。没有人比卡特总统和夫人做得更多更好了。
不管是炎炎的烈日，还是年龄的增长，甚至癌症，也没能阻止他们在美国和其他14个国家建造房屋，与像苏珊娜·泰勒那样的志愿者一起工作。
卡特总统说过，他要尽可能多地做，因为他的信仰要求他。我认为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一个教训，我们应当去做一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事情。
我想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他们为之兴奋的事儿，一些挑战，一些将来可能会感恩的事，一些需要克服的困难，以及他们可能感到骄傲的事。国际人人家园为我回答了所有这些问题。
艾丽卡·萨特斯特潘在项目开始之前对卡特夫妇所做的事并不了解，但是现在她将生活在一个由卡特构建的爱心社区中。
没有他们我无法做到，我不会拥有，我不知道明年我会住在哪里。我非常感激，这对我太重要了。
当我看到他们的表情，他们开始哭泣，我在他们身后落泪，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深的情感触动。你可以说我已经对这个项目很有感情了。
卡特前总统是在没有电和自来水的房子中长大的，而他的国际人人家园自1984年成立以来，已经帮助建造了4000多所房屋，今年将会有23栋新房在印第安纳州的米沙沃卡市建成。美国之音法拉报印第安纳州报道。
目前正是美国大学开课前的迎新周，各地的国际学生都在努力了解和适应美国的大学生活。
美国之音记者萨莱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莱斯大学与一些国际学生谈论了他们的经历。
在迎新周里，我了解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信息。
他们正在帮我们办理保险和其他手续，这对我很有用。
It's useful to me.
我看到很多学生都来到这里，他们的处境相同，所以每个人都有点迷茫，有点迷失方向。你甚至可以看出来很多人都有时差，但这里的确有许多对我们有用的信息。
There were many important helpful tips.
这是美国莱斯大学的国际学生入学周，许多学生正在这里适应他们在美国的头几天。但即使是对那些已经在这个国家生活过的人来说，对于学校，他们也有很多需要了解。
我自己并不了解国际学生应该怎么做，而且国际学生服务办公室也告诉了我们，即使你一直住在美国，也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我决定来莱斯大学，因为我考虑了许多方面，比如天气，我不喜欢寒冷的天气。这里非常炎热，非常潮湿，我来自北方，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学生们要适应德克萨斯州炎热的天气，他们常常讨论天气，许多人最想念的也是家乡的天气。
当然，家人和朋友都很重要，而且你总是会思念他们，但是我最思念的就是家乡的天气，这是我每次见到新朋友时经常讨论的话题。
我一直忙着适应休斯顿的生活，所以我没有时间错过任何东西。我在想，可能在某些时候我会想念食物，这可能是最正常的事了。
休斯顿，我听过很多关于休斯顿好的方面，我之前没有到过美国，特别是德克萨斯州，所以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新挑战。
我从来都不觉得我会来德克萨斯，但是我真的来了。
虽然有些人说他们对休斯顿、德克萨斯或者美国大学有先入为主的看法，但大多数学生都建议在这里学习。
我鼓励每个考虑来美国的人都去尝试尝试研究生教育，这些课程的国际组成部分是主要优势之一。他们确实希望你们来到这里，他们确实想要国际学生。美国学生希望与国际学生交流学习，这真的很酷。
美国之音萨莱休斯顿报道。
美国南部的墨西哥湾沿岸交织着两种不同的文化，越南难民和法国殖民后裔的卡真人。卡真人起初居住在加拿大东部，最终重新定居在路易斯安那州。卡真美食已在海鲜、香肠和米饭中加入独特的香料而闻名。
许多居住在墨西哥湾沿岸的越南人喜爱这种食物，同时他们还创造出了融合两种美食的创意料理。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从休斯顿的越南卡真餐厅带来了报道。
这是我们处理小龙虾的方法。
从准备到烹饪再到调味，这是烹饪小龙虾的艺术。小龙虾可能是最著名的卡真食物，但在软重的厨房里却有些不同。
我们正在撒越南卡真味的调料。
软重的餐厅小龙虾面条结合了卡真料理与他对越南文化的理解。
Back in Vietnam, my grandmom it was a very.
在越南的时候，我的祖母是一位非常棒的厨师，我和她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一直吃她做的菜，所以我帮她做菜时也记住了这种味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阮仲作为越南难民寻求政治庇护来到美国。在进入餐饮业之前，他上过学，也打过几份工，包括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家赌场做营销工作。他不是墨西哥湾沿岸唯一一个投身海产业的越南移民。
你知道，第一批来到美国的移民几乎就是那些住在捕虾船里的人，他们都做了与虾相关的行业。
在墨西哥湾沿岸盛行的卡真料理自然是他们的下一步。
卡真人做了很多小龙虾料理，他们烹制很多虾，很多鲶鱼和鳄鱼，你知道的，他们做成卡金风味。从那儿，越南人似乎了解到了更多文化，越南人开始涉足这一行业，而我则使用了大量的越南调味料，将其混合在一些卡金料理中，因为越南人喜欢调味料。
法国文化是卡真人和越南人的共同点。越南曾是法国殖民地，卡真人的祖先则是法国殖民者。
我在烹饪的食物中加了很多法国食材。
阮仲厨师将他的海鲜称为越南卡真风味。越南人以及这家餐厅的非越南顾客对这种混合的口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麦克·范登伯德和他的朋友们每周都会光顾这里。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South Louisiana, so I know.
我在路易斯安那州南部出生并长大，所以我知道卡真风味小龙虾。这里的越南卡真风味吸引了我们。相比传统的卡真风味小龙虾，我们更喜欢这些。
它非常美味，它上面有很多调料，小龙虾也烹制得很完美。
阮仲说，他希望下一代厨师能够创造出更好的越南卡真风味美食，以庆祝这两种文化的融合。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休斯顿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